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首先用你自己的血来洁净我们，除去你我之间所有一切的间隔，主啊，使我们的心平静安稳在你的跟前，好在我们里面能够反照你的荣光。主啊，当你的话语出来的时候，这是好像落在好土里面一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真理被解开，需要有更多的亮光来引导你的百姓。
是的，
特别在十字架的意义上，我们需要有更深的认识。主啊，求你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悟性都被开启，都被更新，叫我们在这里真实对你所要做的事能有一个完全的领会。所以我们俯伏在你的脚前，仰望你的灵来自由的运行，做工在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主啊，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明白十字架的意义，但愿你能得着更多的人是肯背起十字架跟从你的。
Amen。
让这些话显在我们的生活中，显在我们的侍奉里，显在我们教会的聚会当中。
Amen。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是仰望你的怜悯。
是的，
主啊，不叫我们仅仅得着一点外面的知识，但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经历能进入深处。
Amen。
所以我们恭敬的把我们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
谢谢主。
主啊，愿在这一点点的时间中间，主啊，让我们能看见一个敞开的天，神的旨意没有保留的向我们能够完全的启示。我们真是仰望你的恩典。主啊，你纪念我们在堕落的人性中，我们的魂是何等的昏暗的。
主啊，
亲爱的主，只有你能够洁净我们，
是的，
使我们里面明亮起来。
阿们。
所以我们愿在这一点时间中一同蒙恩在你的跟前。所以我们的心灵向你俯伏下拜，垂听我们的祷告。
是的，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的祷告暂时停在这里啊。那么我们心里面还是盼望啊，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姊妹，无论你在哪里啊，如果有主的灵感动啊，希望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吧？我们往后去啊，希望弟兄们弟兄姊妹在灵里能得出更多的自由。我要再强调说啊，这不是一个讲道的聚会，也不是一个听到的聚会，这是我们共同在主面前一同追求的聚会啊，所以需要把灵向着主完全的敞开，好吗？我想这样哈，我们弟兄姊妹在追求上你会觉得得着的更丰富啊。所以如果我们一直闭塞住了啊，那么把很多事情呢都限制在某少数的人身上呢，这个圣灵的工作就不够普遍，好吧？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啊，大家能够在主面前能够敞开心灵啊。那么好，我们要继续的啊，来交通这个《属灵人》这本书啊。那我们讲过啊，江弟兄呢把这本书呢把它 reduce， 那么把它中间的重点的东西呢，那么把它拿出来，把它编了这本书。我相信恐怕很多弟兄姊妹现在已经有这本书了啊。那么这本书呢给我们有扼要简要的一个提醒，帮助我们。因为现在呢我也知道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要读大部头的书啊，这个时间精神体力啊还有这个兴致可能都不那么高。那么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呢，那么把它扼要的那么介绍给我真是感觉哈，倪弟兄当初啊从主所领受的这个负担啊写了这本书啊，这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啊。你今天在一般的文字的里面呢，很少能找到关于人的灵魂体啊能解释的这么详尽的一本书啊，几乎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的弟兄可以说做了一个集大成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在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呢，就能够把这本书写出来啊，这实在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也是教会留下来的这个宝贵的遗产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把它读过啊，尤其对今天我们的侍奉，对我们属灵的追求，对教会的生活来讲，我真是感觉这就是路啊。如果你不在这一方面去追求的话呢，只在仅仅在外表的事物上面去摸啊，没有路，达不到那个真正属灵的果效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认真的面对这件事情，好不好呀？我觉得我们哈，许多时候呢在这里好像仅仅还是把它当作是一种谈论呢、啊。那么进到生活里面去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进到侍奉里面去说也是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啊。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形成一个很大的讽刺。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让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能认真的有追求，并且在十字架的事上真实的有经历，确实的有经历，好吗？所以我们希望啊，弟兄姊妹们好好把这本书读一下啊，那么认真的把它读一下。当然呢，如果你愿意去读属灵人的那个原版的，那更好啊。如果你有更大的渴慕，能把那倪弟兄的原版的书能仔细把它读一下，那是更详尽的啊。那么这本书呢，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三个部分啊。那么在我的书里面，我们要从161页开始啊。那么后面的介绍整个魂的这个救恩呢，那么今天呢啊是 Morris Plan 的李文革弟兄啊，New Jersey 李文革弟兄呢给我们介绍这个第三个部分，所以我现在呢把时间呢交给文革弟兄，好吧？文革，请你交通。
请问弟兄姊妹，你们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听得见，
请您举一下手，感谢主。我们今天听不太清楚你们的声音，不过没有关系。感谢主，今天我们是一同的来看这个《灵城指引》的第七部到第十部啊。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以后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啊。所以呢，上一次交通的时候呢，伟修弟兄有跟我们交通，就是特别讲到我们认识什么是圣灵的事，或者属灵的律啊，那样呢，我们才能够顺着圣灵而行啊。那么一面呢，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那另一面呢，我们不要体贴肉体，不顺着肉体而行。所以呢，那么这里肉体呢是讲到我们属魂的和属肉体的事啊，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来看，那么来认识，那么属魂的事，还有呢我们属身体的事啊，那么一面呢我们不能够顺着肉体而行，那另一面呢，感谢主，靠着主的救恩呢，我们的。所谓的魂的救恩呢，要让我们的魂也得以更新啊。那么最终呢，让我们全人都能够灵魂身体都能够成为圣洁，而且呢，是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行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一同的来看魂和身体。那么魂呢，我们知道主要的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啊。那么是情感，是心思，还有呢就是意志啊。那么人的特点呢，就是从这三个方面特别表现出来。那么有些人呢，他的情感就特别的丰富啊。那么有些人呢，他的心思就非常的显著啊。那么有些人的意志特别的特别啊。那么魂特点呢？情感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哈，我们无论是各种的情绪，高兴也好，冷淡也好，那么今天很多人的难处就是 情感上的难处，比如说有些人有忧郁症啊，就是这个是很严重的情感的难处。那么情感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善变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认识不能分辨的话，我们顺着这个魂而行的话，那这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没有原则哈。然后呢，受环境外面的影响就很强烈。那相反的呢，我们要顺着灵而行，那么灵的直觉呢是在我们里面的，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哈。所以呢，我们如果要就像以利亚，那么他在那里在整个的这个地震也好，烈风也好，大的声音也好，神都不在其中哈，神真的是在就是在那个微小的声音里面，这才是灵的直觉。那要听见灵的声音呢，很要紧的就是要有一个要有一个安静的魂哈。所以呢，情感如果被激荡起来，就像是被搅浑的水啊，那么就会嘈杂，就会淹没这个灵的这个微小的声音。所以呢，十字架就是要特别的对付我们的魂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更新的情感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这个不影响我们的来这个跟随神灵的引导。那么被十字架对付过得了洁净的情感呢，它是顺服灵的啊，并且呢它能够成为灵的发表啊，那么它能够喜欢神所喜欢的，恨恶神所恨恶的啊。那么情感呢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啊，分别是这个爱情啊，那么欲望，还有呢，就是感觉哈。那么首先呢，讲到这个爱情哈。那么爱情呢，是魂里面，情感里面是最宝贵的哈。那么基督徒的生活呢，应该是奉献的生活。那么奉献当中最重要的，也就是爱情的奉献哈。那么神呢，是喜悦信徒完全的爱他，而且呢，别无所爱。所以呢，神所要的侍奉呢是爱的侍奉啊。很多的情形像以弗所教会，他们还是很劳碌啊，他们还是在非常的在忠心的在服侍，但是呢不是这个服侍不是出于爱啊。那么我们的神爱我们他是没有保留的爱啊。所以呢，神也是要我们完全的爱他，所以呢，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哈。那么还有呢，这个爱的侍奉呢，这个爱是像神怎么爱我们一样的爱哈。所以呢，这个里面呢，没有天然人他的自己的好恶、他的选择在里面哈。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分辨，从根源上来说呢。那么有些人是用魂来爱神的哈，那么用神来爱用魂来爱神的特点呢，它的根源是从自己出来的哈，那么也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满足。那么而且呢，因为情感是善变的哈，所以呢爱主的心是不能长久的哈。但是呢，真正的爱是从神来的哈，爱是从神来的，而且呢这是神的爱。所以呢，神爱我们，那我们是罪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只有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才能够爱罪人，爱不配那个不配的爱哈。而且呢，神的爱跟神一样是不改变的，所以呢，这个爱是很久的爱，而且呢是到底的爱哈。所以呢，首先我们情感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完全的奉献给主。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欲好或者说喜好哈。那么一个属情感的人呢，他是被他自己的这个喜好来满足来支配的哈。那么他的重要的特点呢就是自己，就是己哈。那这里面我就举两个例子哈，一个呢就是己呢就是要出头的，就喜欢这个显露自己哈，己是不能隐藏的哈， 而且呢，如果没有人注意，那他就自爱和自怜啊。所以呢，这些都是讲到那个虚荣心。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如果面对误会的时候呢，那么己呢就一定是要为自己辩白，要自白啊。所以呢，十字架呢就是要对付我们这个喜好啊，就是对付我们的欲好。所以呢，一切的虚荣哈、啊，要高举自己，显露自己的这个心，这些粉饰的这个墙都要被钉死啊。那么实在的说来，十字架上呢，其实最让我们觉得痛苦的也就是情感啊，被钉十字架最大的难处就是情感上的难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为己的心被对付的话，我们就能够全然的归主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尤其是讲到被人误会的时候啊，我们如果真正知道我们已经在我们与基督已经一同定死的话，死人是没有反应的啊。而且呢，神呢常常是安排借着这些误会啊，让我们尤其我们要自己要为自己辩白的时候呢，让我们有机会对自己有一次更深的拒绝啊。那么这个是非常实际的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啊。所以呢，一个被更新的这个情感呢，它是会欢喜接受别人的顶撞、轻看、无礼、误会、苛责啊。那这一切都是为来对付我们魂生命的，并且呢，让我们学习甘心，而且是欢喜接受神的安排，无论这是患难、是痛苦、是悲吓啊。那么这些呢，就是将我们的己生命是定在上面啊。所以呢，每一次的恶待其实都是一个机会，而且呢，就是十字架的一个钉子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借着十字架来致死情感。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仰望十字架的交通啊。因为呢，我们的主呼召我们呢是和他一同赴恶啊。那么我们的主呢，他自己是赴恶的啊。那么他自己呢是欢欢喜喜忍受罪人的顶撞的啊。并且呢他是柔和谦卑，所以他的情感不像我们常常翻腾的啊。而且呢他是以神的旨意为满足啊。那么真正不为自己的，常常是为了自己的满足啊。一个真正属灵的生命的，是一个以神的旨意为满足的生命。那么这是情感第二个方面。情感的第三个方面呢，是讲到感觉啊。那么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里面呢，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以后呢，还没有进到完全属灵生活的经历之前，有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会非常的有感觉。所以呢，我们读经也好，祷告也好，很有感觉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常常喜欢在主面前独处啊。那么服侍呢，我们也很担心啊。但是呢，问题感觉是情感的啊，所以呢它有高低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感觉，有些时候觉得黑暗也好，枯干也好啊。那么这些呢都是讲到感觉还是这个属魂的东西啊。那今天被基督徒最误会以为是属灵的，就是感觉啊。那么所以呢跟着感觉走，不是顺着圣灵而行，顺着灵而行啊。而且呢，跟随感觉呢，很容易被撒旦、被仇敌假冒来欺骗啊。所以呢，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真正属灵的生活呢，圣灵把我们的意志更新以后的信心生活啊。那么真正的这个信心生活呢，它就是不是跟着感觉走的，感觉就是他感觉好的时候，他才能顺服遵行神的旨意啊。感觉不好，这一切都会停止啊，因为感觉是多变的。但属灵的生活就不是啊，因为它是借着更新的意志，然后呢跟神联合，所以呢它完完全全是这个顺命于神的安排。 所以呢，信心的跟随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所信的那一位神是不改变的，无论是无论是这个光明黑暗，无论是这个阳光还是下雨天哈。即使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哈，比如说枯干啊，没有趣味，像读经常常会遇见的哈。不过呢，因为知道那么这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呢，我们凭着这个更新的意志，我们可以坚持下去。那么信心的生活完全不凭感觉的哈，就像这个约伯他曾经说，神啊，你就是杀我，我还是要信啊。那么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也是如此，他们在这个被扔进火窑以前，他们相信神一定会救他们，而且他们有个信心的宣告，即祸不然啊。所以呢，这一切都不是凭着感觉的哈。那么还有呢，就是以赛亚他曾经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等候神的祷告，他说我要等候那湮灭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啊，这些都是不跟着感觉走的，是完完全全凭着这个信心来跟随主啊。所以呢，信心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属灵的生活，也是安息的生活啊。好，然后呢，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心思啊。那么人堕落呢，就是仇敌从心思这个地方攻进去的，所以心思是这个属灵的战场啊。那么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呢，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所以呢，我们的心地是黑暗的，而且我们的心思是肉体的心思哈，是与神为敌的哈。那么我们得救呢，也是心思的改变哈。不过呢，我们刚刚得救的话呢，我们心思还没有更新的心思，所以呢，圣经称我们心思或偏于邪啊。那么黑暗权势呢，也要继续的要争夺，要迷惑这个我们的心思啊。所以呢，没有更新的心思呢，它有很多的难处啊。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帕子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的思想有些时候会注重罪孽等等等哈，而且呢，我们会误会，有些时候是误会神的真理哈。那么这也是心思的难处。那有些是出于邪灵的假冒，比如说禁止嫁娶了、禁戒食物了等等等哈。那么有些时候呢，仇敌也会欺骗我们，这些我们没有更新的心思都会有难处的哈。那我们在实际的经历里面，大家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哈。你会觉得你常常会忘记一些神的恩典，比如说主耶稣刚刚行过五饼二鱼，对不对？喂饱了五千人，后来他们遇见四千人，同样的难处，他们好像从来没有遇见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心思是被蒙蔽的。还有呢，我们的注意力常常集中不起来，我们读经也好，祷告也好，听到的时候也好，我们常常听弟兄姊妹说流荡的心思啊，这个也是心思的难处。那么还有呢，有些时候固执也是个难处啊。我们思想很狭窄，然后呢，以为我们所有的是真理啊。那么这些都是难处啊。那么心思如果昏昧的话，它是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哈，而且不能够真正的为主做工的哈。所以呢，心思呢需要更新，而且这个更新呢是属灵的征战哈。那么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在主面前也是意志要得拯救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决心要征战哈。所以呢，你才会明白仇敌的作为，你会发现很稀奇，无关紧要的事你都记得的。就是这个关于神的事真理你就无法记得，这就是仇敌啊他的工作啊。而且呢，征战的得胜是在乎神，在乎完全的奉献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靠着十字架要脱去旧人，然后呢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就是心意更新变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要到底啊，就是这个征战一定要到底，不能够再给仇敌留余地啊。一个更新的心思呢，就能够跟圣灵完全的契合，然后呢，里面就充满亮光和智慧啊，等等，就能够完全顺服，这个跟随神的旨意行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心思。那么心思得更新是非常要紧的啊，我们知道。我们神旨意的启示是在我们的灵里面，那么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启示的，但是呢，必须经过心思或者说悟性啊， 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明白，然后呢，才能够引导全人能照神的旨意行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分辨心思，它不是领受神旨意的器官，但是呢，也不要忽略它，它是明白神启示的器官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心思的更新上哈，让主在我们身上这个动工哈。好，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魂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意志啊。那么人的意志对于人呢，就好像船的舵啊，所以呢，船的舵是决定船的方向，那么人的意志呢，也是决定，那么他是不是能够成就神的旨意。那么真正的救恩呢，也是要救人的意志，好，然后呢，让人跟神有一个意志上的联合，这才是最深的联合的。那么人堕落的时候呢，我们的意志是罪和这个魔鬼的奴隶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得救以后呢，就要断绝自己，就是我们一切从受造之物来的啊，与神也就是造物主联合啊。那么意志的得救呢，有两个阶段啊。一个阶段呢是叫做顺服的意志啊。那么顺服的意志呢，就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那么很顺服这个圣灵的带领啊。那么更宝贵的是什么呢？是和谐的意志啊。就是这个和谐的意志呢，是一种生命的倾向啊。那么这个我们不只是像仆人像奴仆一样顺服，而且呢，我们像儿子体贴父亲的心一样的以这个神的旨意为乐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意志的这个真正的被更新啊。那么意志呢，在这个奉献的基督徒身上呢，也有一种的危险，就是他往往呢，以把被动当作顺服啊。那真正的意志上的更新或者意志上的顺服呢，它是主动拣选神的旨意啊。那被动就不是，他一面失去了他自治，另一面呢也失去了拣选神旨意的自由。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些意志上呢，我们也是需要这个特别的蒙神的恩典的拯救和十字架的工作啊。那么这是魂的方面，然后呢，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身体啊。那么我们的身体呢，我们不只是我们灵跟魂要得救，我们的身体要得救，只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我们的神啊。那么一面呢，身子是为了主的哈，所以意思就是说，除了主是主人，没有人能够用这个身子啊，那个身子只应该做义的器具啊。那另一面呢，主也是为了身子啊。那么我们的主他怎样从死里复活啊，他也是要让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么这里呢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是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居所。那这一点很重要，本来我们的灵是圣灵的居所啊。那么现在呢圣灵他能够把他的这个同在是达到我们的全身啊，从我们的灵最里面一直到我们最外面的身体啊。那么讲到这个身体呢，特别讲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讲到疾病或者软弱啊，那么另外一个呢讲到这个死亡啊。那么我们的主呢，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这个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啊。那么今天呢，在这个身体上呢，这个疾病上在基督徒当中，这个难处比较普遍啊。我们一生病呢，我们先不问原因，然后呢，我们因为怕死的缘故啊，所以呢，我们赶紧就去求医治啊。其实病有很多的原因啊，那么有些是因为犯罪的后果，有些是被攻击的缘故啊，有些呢是因为神管教的缘故啊。所以呢，我们不应该一生病啊，先不明白为什么生病，就直接先去求医治啊。我们应该先在神面前寻求这个得病的原因啊。所以呢，弟兄说，有些时候在神面前求医治，不如在神面前求赦免啊。如果我们是有些时候是因为悖逆或者犯罪的缘故啊，那些都是立刻就会得医治的啊。并且呢，我们要相信神的大能。 然后呢照着神的旨意，知道神肯啊，知道这是主的作为。那不止我们的主呢，他不只是这个他医治我们，而且呢在平时呢他保守我们啊，尤其是这个他让我们这个软弱的生命，让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哈。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哈。我们知道这个，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呢，这个我们生活的话，我们在这个有很多跟常人不同的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要担当很多的重担哈。那么因着背负很多罪有些罪和罪人的重担哈，而且呢有属灵的征战，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是力不能胜的哈。那么这一点呢，基督作为我们的生命就非常非常的要紧啊。那在旧约也是，旧约祭司要担负百姓的罪啊，所以呢神就把至圣之物赐给他们，像赎罪祭也好，素祭也好，这些都是至圣之物啊，所以呢让他们得着这个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这些都是基督生命的预言啊。那么最后我提一下，就是胜过死亡啊。我们知道这个死亡还不只是个终点，死亡是一种能力哈，所以呢它可以攻击我们的灵哈，所以呢让我们的灵失去生命和能力啊，也可以攻击我们的魂哈，那么也可以呢攻击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完全的得胜那一定是要胜过一切的仇敌，包括死亡哈。那么在这点上呢，就是一面讲到我们旧人身上是死作王，死掌权的，那么在我们的新人身上呢是生命作王，而且呢因为基督他就是复活，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啊，所以呢我们就要让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然后呢基督的救恩是义来代替罪，生命来代替死亡，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哈，所以呢我们能够胜过死亡哈。那么尤其是胜过死亡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主的托付没有完了，神的旨意没有成就的话，我们不会死的。然后呢我们死也不是因为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哈，所以呢我们离世不过是跟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哈。那么更要紧的就是信主人可以永远不死。好，感谢主，差不多我就分享这几点。
好，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文革弟兄把这后面的这一部分大体上面啊，给我们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魂的部分啊，受对付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尼弟兄呢，在他这本书里面啊，那么关于魂的这一部分的描述很多。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啊，那么关乎灵魂体啊，那么今生今世在地上，神的儿女们在十字架上啊，要经历最多的一个部分就是魂的得救。那么我们知道对付这个人堕落的魂呢，只有十字架才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看见人类历史上呢，有很多人用道德啊用宗教的观念呢，用各样的方式来对付这个人的堕落的魂啊，我们晓得那个是没有效果的。一直到今天呢，我们晓得整个世界的乱就乱在这个魂上面，其实根源上就是从这个魂里面出来的。那么今天家庭的乱也是乱在这个魂里面的啊，那么社会上的乱也是乱在这个魂里面的，其实呢教会的乱也是乱在这个魂里面的。所以彼得在晚年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追求一个纯净的魂啊，一个 pure soul，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努力的方向啊。所以呢你不是要把别人搞好，你要把自己的魂呢先给他弄清楚。我们今天呢搞错了，我们以为说侍奉主啊就是把别人搞好，对吧？所以我们整天对付人呢，对付这个对付那个事物啊。如果你的魂没有纯净， 你首先就是一个问题人物，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要领悟领悟这一个啊，因为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我们是一个魂里面有问题的人。因为当初呢，撒旦呢把人带到堕落的光景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罪一进来，人的灵就好像灯熄灭了啊，那个灵的功用就没有了，而就把这个魂的功用把它扩大出来了，这个魂呢就开始不受管制啊，变成了一种奔放的状态。所以我们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啊，老实讲，今天在地上你看整个基督教的工作啊，可以说是一个魂大释放的一个时代，人就是跟着魂的光景走啊，就是我喜欢怎样，我感觉怎样，我想怎样，我决定怎样，对不对呢？所以呢，这些人的这个不受约束的啊，败坏的魂的这个感觉，充斥在神的儿女的属灵的生活里，在侍奉的里面，你想不出难处吗？这才怪了，对不对？不可能不出难处。所以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当初保罗领会了这个十字架，今天在我们有生的年日，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洁净我们的魂。所以今天你在主的手中能被主用多少，就看你的魂洁净有多少，你能给教会带来多少的祝福，给弟兄姊妹带来多少的祝福，给你的家庭带来多少的祝福，就是看你的魂到底被纯净的有多少啊，这个是一个相当有比例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如果这个根源的东西我们没有解决，我们今天只在外表的事物上面呢用一些方法，用一些制度，用一些规条，用一些活动，弟兄姊妹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这个根源上面，那么在主所成功的十字架的救恩上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当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大部分的问题恐怕都解决。当然我再说啊，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啊，没有一个人的魂是达到绝对纯洁的，只有主耶稣的魂是绝对纯洁。但是呢，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必须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啊。如果你忽略这个东西，你不在意这个东西，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属灵生活在神跟前那个价值是微乎其微的。你看看你要不要注重这个东西啊？还是你啊只是忙着外面的事物呢，只注重外面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不会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对整个教会的建造有任何的益处的啊。我们的魂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必须在这个点上我们有清楚的认识。所以我感谢主啊，我们读尼弟兄的书的时候呢，我里面真的觉得很稀奇啊，他20岁出头啊就写了这么一本有分量的书啊，并且呢把人的灵魂体的各方面呢都把它分析得这么清楚啊。所以他在主的手中呢那个功用很大，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魂如果不被对付，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不仅在神的手中没有用处，你在教会的侍奉在生活里是一个 trouble maker， 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来看。你跟着魂走啊，那定规是带来难处的。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拥有很高度的知识啊，我们有很大的热忱，我们就能给教会带来祝福。不，真正给教会带来祝福的是这个人的魂被纯净，这个才真正带来祝福。所以你看看弟兄姊妹们，我们把我们实际的生活拉到这个真理的光底下来看的时候，你看我们是多么混杂的，对不对啊？我们人的己的意念和感觉是多么强烈的，我们常常都是我觉得怎样，我感觉怎样，我喜欢怎样。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感觉到保罗当初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讲的那个感觉，这个东西是由不得你的，是吧？你立志行善，你想这样做，但是你发觉你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魂里面的光景呢，它是一个强劲的力量。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今天在我们属灵生活里面是一个关键性的追求，所以在罗马书里面才把它定位成为成圣的经历啊， sanctify 的经历。所以你不懂得什么叫做 sanctify 的经历的话呢，你那个属灵的生活就在一个非常肤浅的层面上，你的侍奉也在非常肤浅的层面上，你达不到那个属灵的深度，你想对主要有更深的认识都很困难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必须要强调。就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点上，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点上的这个真理的东西啊，那么把它强调啊。弟兄姊妹必须在这方面认真面对这个东西。我再说，不是面对别人的魂，是对你自己的魂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呢眼睛老是还是看着外面，今天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弟兄姊妹们，那个于事无补的。你要看你怎么样，你自己里面的光景怎么样啊，这个才是真正的面对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仰望主自己的怜悯啊。今天教会里不缺少有才干的人，不缺少有知识的人，但是缺少的是魂纯净的人啊。我这样说啊，那么我勉励自己也勉励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在这里来看。所以你如果在这一方面如果肯面对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情况很容易就解决了啊。那么在尼丁这个书里面呢，他有一个地方提到一件事情呢，那么我把它拿出来交通一下啊。这个是一个很关键性很重要的一个点啊。这个他这里哈，在这个感觉的生活里面呢，那个神的目的的这一段里面，他有一个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我就把这些为什么拿出来提醒呢，因为这是我目前在属灵生活上啊所能够实行的，所能碰见的一个情况的啊。他第二点，他说神这样做是为着信徒的生命，要信徒自知。信徒一生最难学的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就是自知。你根本不了解自己啊，你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败坏，自己的虚空，自己充满罪恶，毫无良善可言啊。那么这个功课呢，是信徒一生所继续学习的，是越学越深，越知道自己生命和性情在神的眼光中是污秽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这样的功课信徒所不愿意学的。你看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做见证呢，都不太愿意讲自己的软弱。我们总要给别人一个感觉是什么呢，我们要给别人感觉我多属灵，我多爱主，对不对啊？你看我的家庭多美好，你看我所做的事情怎样，你看看很多的见证都是从这个面上去的。那么很少人愿意讲自己的难处和这个情况。那我在过去的年日哈，我看见我们弟兄们在学十架功课的时候呢，因为你有自知，所以你谦卑，你知道吧？因为你有自知，所以你不敢站得高位。因为你有自知，你还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在人的这个己的这个部分呢，这个东西比比皆是，到处都是。我今天看见很多人夸耀自己的，啊，因为什么呢？我们保护自己，我们爱自己，我们怜惜自己，你知道，自爱自怜呢，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我们总是怕在人的面前呢，让人感觉说我们不行，觉得我们自己的真的很糟糕，对不对啊？你这个感觉就是保护你的自己，你知道吧？所以你知道这个魂的难处是多么大的。所以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一切都是从自己开始，可以这么讲的。所以这个魂的问题就是叫你回到你原先自己的情况里面呢。所以呢，尼弟兄在讲到这个魂的时候，他头一个部分就先从什么，从情感这个部分着手。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难处啊。有的人呢难处表现的明显，有的不明显就是了，其实共同的难处。我们天然的情感支配这个我们的生活，支配主的工作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觉得怎样啊？呀，我们在侍奉上面跟随主是这样，我们这个天然情感的这个作用实在是 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多的怜悯啊。那么呢，在这里我提一个重要的点啊，这个情感作用啊，会使真理模糊。你今天呢，把真理讲不清楚，就是情感作用太大，你知道吗？你活在情绪的感觉里面，我们的情感支配我们的理智，结果到最后你真理搞不清楚了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很多弟兄姊妹说读经为什么读了半天也读不清楚啊？因为情感作用太大了，你知道吧？你完全受情感的支配啊。那么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也是，我这里提一个重要的点啊，我这些年观察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在侍奉上这个有时候这个情感作用一来的时候呢，你看见很多东西都不平衡的，很多东西都是偏枯的啊。那么据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其实是很大的情感作用，就所谓的自己人，自己人啊，因为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自己的人，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人有什么感觉呢？错的也是对的，你知道吧？对不是自己的人呢，对的也是错的，你知道这个多厉害吗？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这么一个感觉上面，所以你看见这些年啊，弟兄姊妹，我讲实际的问题，其实我们中间过去有些弟兄们，他们在真理的讲解上根本是错误的，但是我们感觉什么？因为我们过去建立了感情，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就不做正确的判断，你知道吧？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就把它包容起来了，这多么可怕的东西啊！我们要今天要在真理上跟随主，必须在自己人里面搞清楚，你不对就是不对的，错误就是错误的，不因为是自己人就对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感觉叫我常常在觉得在侍奉上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你知道吧？我们如果这是别人讲的，我们会严厉的批判，因为自己人我们就不批判了，你知道吧？讲错了我们也把它包容下来了，这个多么可怕的东西啊！这就完全什么情感作用，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人的情感是个可怕的东西啊！今天你我如果要在主里面建立真正纯洁的关系，我们就没有什么自己人的这个感觉，自己人要搞得更清楚才好，这样的使主的工作才更纯净啊！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啊！当然了，我们知道魂的难处，这个面是广得不得了啊！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到今天，所有的难处都从这里出来。你想看我们讲得清楚吗？我们能把它几句话就讲清楚？不，我们今天就是拿到中间有一些重要的点呢，是作为我们今天在侍奉上眼前所碰见的问题上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呢，我们需要来解决它。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在教会里除了弟兄姊妹在基督里的关系之外，不建立任何其他的关系，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天然的情感就是喜欢搞这些特别关系。所以你看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才会出现了那个结党的灵啊，对不对啊？我们喜欢搞小圈子，我们喜欢搞少数人呢，跟我们之间呢这个关系特别近，对不对？人都喜欢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些东西也给教会带来不知道多少难度。我讲实际的例子，我们从前在台湾一些同工们跑到香港去了，我到香港就搞小圈子，你知道吧？结果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难处啊！这就是什么？我们天然的情感喜欢拉几个人跟自己呢，那么靠近。今天在教会，你要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一视同仁的，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在里面，所以你一用于什么特别关系在里面的时候，它就产生难处。所以这个什么是情感的问题，你知道吧？我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你在教会中有朋友，能有谈得来的人，这不是错误啊，这个不错的，你可以交通的来，经常来往多一点，彼此照顾多一点，这个没什么错误。但是呢，一旦产生一种不正常的一种情形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结党的灵，你知道吧？ 这个东西呢就会产生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了，会对主的身体上面的侍奉上带来非常可怕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情感的东西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个堕落的情感啊，所以你一定告诉我们呢，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中影响是最厉害的东西，最厉害的东西。他说的这个属魂生活中几乎可以说全都是属情感的，哇，你知道我，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教会里啊，这个魂要被练得纯净，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和弟兄姊妹的关系就纯洁，知道吧？你们原谅我啊，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必须拉到实际的生活里面来看。那么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呢，都对年长的弟兄姊妹或对有恩赐的人呢，会产生一种的崇拜，对不对啊？哎，我们的喜欢呢，跟这些人拉近关系，套关系啊，那么常常也是围着他们身边转来转去啦，拿各样的好处，希望拉这种关系。然后出去的时候，你看我跟谁有什么什么关系，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这个其实是很愚昧的东西，你知道吧？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一个恩典的。你今天教会啊，是一个执行真理、彰显真理的地方。如果真理被破坏，这个就很难。所以我一再的提，像约翰在晚年所写的那个书多么好，爱你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啊，弟兄姊妹们，这建立在真理上面，不是建立在天然的情感上面啊。那么我想，因为这个点，因为是蛮重要的，我们需要拉出来讲。我最好我们对属灵世界没有避讳啊，没什么避讳的东西。求主把我们里面的光景给它练纯净啊，所以呢，这个魂的这个搅扰困扰，是今天呢所有一切事物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啊。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肯付代价，不肯这个牺牲，就非常困难。那么我们举一个尼弟兄的故事来讲，因为尼弟兄当初呢追尼师母的时候，他是很真的很爱他。那个尼师母呢，那么呢是一个才女啊，那么在燕京大学书读得很好的。那么尼弟兄开始跟他交往的时候呢，他的那姑母反对啊，反对的非常厉害啊，所以有一阵子他就很痛苦啊，很痛苦，所以他就这个到了上海，那么呢他就把头剃光了，在巷子里面呢就整天打个灯笼找罪人，就是这样，就隐藏在那个地方。后来他写了一首诗歌嘛，主爱长阔高深，这首诗歌，对不对？这就是他在那个失恋的光景中的时候那么写的这么一首诗歌，他表明心志，你知道吧？所以他这个时候你看见他说呢，他要把他的感情爱情只放在主面前来倾吐，别的绝，这就是当初因为什么学十架功课，你知道吧？但是感谢主，到最后呢，那么主还是让他得着了尼师母。那么啊，那么那一段的经历确实很宝贵。那么说明呢，在情感上，如果我们不肯受对付啊，我们任由这个天然的情感自由的发展呢，弟兄姊妹，非常的危险。你终归有一天危害教会，危害你个人属灵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今天呢，我们不能避开的这么一个东西的。那么，所以你就告诉我们，你如果你靠着情感做事，你就没有原则嘛。一个走情感道路人是没有原则的，他是随着情感走，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对不对？没有原则的。所以今天教会的侍奉、属灵的生活是需要有原则的，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想今天呢，这个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所以在他书里面讲到，在属灵信徒的生活中，情感可以说是一个大仇敌。你不把它当敌人的话呢，你把它当朋友，那就这个路就别走了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啊。当然，关于这个点，如果我们要讲下去，会讲很多啊。那么，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 能够严肃的面对这些东西，啊，我们大家共同在主面前来学功课。他这个欲好就是，其实意思就 desire， 今天我们的欲望啊，我们的欲望是需要被纯洁的，需要被纯净的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尤其今天撒旦在地上啊，把这个社会弄得非常的污秽啊，弄得非常的淫乱，就是什么呢？要玷污我们里面的这个 desire， 你知道吧？跟人的 desire， 你里面的那个欲望已经被这些东西都抓住了，你看看你的生活定规是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呢？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可怕，这堕落的魂里面所需要有的啊。那么我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也只能简单的说明一下这样啊。然后呢，就讲到我们这个所有的所谓感觉的生活啊，哎呀，这个你弟兄在这一方面也给我们提出来了很好的这个感觉和信心的问题啊。那么我们过去也曾经讲过啊，如果一个基督徒光是凭信心跟随主，一点感觉都没有啊，这个基督徒生活过得太苦了吧，对不对啊？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也不行啊。基督徒主给我们的生命是有感觉的，对不对呢？啊，所以一个年长的姊妹讲得很好啊，她说呢，我要信心的生活，我也要感觉的生活。因为我们过去有的时候呢，这个真理呢，把它推到极端，凭信心不凭感觉，所以就把所有的感觉都定罪了，对吧？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你基督徒生活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呢？啊，但是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件事情，在这个感觉的生活中呢，我们是依赖信心，不依赖感觉。要信心生活，也有感觉生活，但是呢，依赖信心，不依赖感觉，啊，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所以需要主给我们在这些方面呢，能够有清楚的明辨啊，弟兄姊妹们，学十架功课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魂呢实在是太乱了，但是呢，必须是要在主面前来学啊。那么关乎到心思的问题的话呢，他讲到人的心思是一个战场，其实呢，这个话呢是宾路易师母的，他这个mind battle 啊，这种心思的战场呢。这宾路易师母有一本小小的书，就叫《心思的战场》啊。尼弟兄这一篇呢，大部分是根据宾路易师母那里来的啊，很多都是等于是翻译过来，然后再加上他的注解。但这个已经不容易啊！当初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呢，能够把这个宾路易师母这个深奥的思想能够领悟，并且能够把它扩大，那这不简单啊！那么我因为读过宾路易师母那本《心思的战场》，哎，后来我在读尼弟兄这篇的时候呢，我发觉大部分都是从他那里翻过来，但是翻过来之后呢，他把他做的注解呢，居然是天衣无缝啊，这个真是很厉害了，好像变成是他写的一样，你看看这个思想啊，所以当年尼弟兄是非常用功的，在主面前追求很认真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恩典。那么在这里啊，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的生命是新的，但是呢，我们的心思是旧的啊。如果新生命加上旧思想，过出来的生活等于什么？旧生活。所以你看看很多基督徒活来活去跟世人差不多的，对不对？他蒙恩得救没真正得救，他里面有没有属的生命？有主的生命，但他那个思想完全是旧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很多弟兄姊妹这个背景，你从这个基督教的背景里面出来，他那个脑子里面都是那一套东西的啊。所以呢，一活出来的时候又是那一套东西的，所以我们需要被更新，心思需要被更新啊。那么心思更新的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奉献，先把自己献出来的，如果不献出来，圣灵就没有办法做工的。所以我们的心思呢，需要被更新。一个更新的心思在主面前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当圣灵的启示从我们的灵里面开始进来的时候呢，你有一个更新的心思啊， 你就能明白，然后这个更新的心是可以传递真理，所以就是讲道嘛，今天所谓的讲道嘛，所以你听人讲道就晓得他讲得很清楚，你表示什么，表示他这个里面的心思是被更新的，那个讲那个不清不楚的呢，就这个心思没有被更新，这个差别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的心思需要被更新啊，那么你才能够成为什么传递真理的一个工具啊。所以他这里讲到心思中的各方面的难处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呢，把这个书呢稍微的看，稍微读一读，因为这里面有许多东西对我们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那么你的心思啊更新，一方面是什么呢？是按照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更新的工作。另外一面呢，跟我们的读经生活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要读圣经啊？啊，我们最近弟兄姊妹很多人在读经，也带着大家读圣经啊。你为什么要读圣经啊？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读圣经的目的很简单啊，我在这里简单的提醒，第一个你要明白圣经。读经的目的是要明白，神把圣经给我们是要明白的。不是呢，你去读出里面什么天文地理啊，什么什么文学这些东西，不是要读这些东西，是要叫你能明白神的心意的，是吧？所以这个读经的一个目的是要明白神的心意。你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都可以，我们知道今天很多人给我们这个方法，给我们那个方法，有人把圣经读了一百遍，我碰过这样的弟兄。把圣经读过一百遍，有的人把新约整个背过了，把旧约也背了啊，像犹太人一样的摩西五经倒背如流，但是呢不懂啊，不懂有什么用？你读那么多干嘛呢？这个读经不是为了来创记录的，对不对啊？不是大家来比赛的，你读多少，我读多少，不是搞这个东西。读圣经的目的是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明白的。那么要明白，你需要跟着圣灵走，圣灵把你的心思更新了，那么你才能明白啊。那么读经还有另外第二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读到一个地步，你的心思变成圣经的心思，或者圣经的心思变成你的心思，这个才是读经的目的。所以你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很多所谓的圣经学者，他们整天在那研究圣经，但是怎么样呢？他们的心思不是圣经的心思，所以行事为人侍奉都是完全还是凭着旧的那一套，你知道吗？心思没有改变，所以你把圣经当作一本书来研究了，是吧？你弄的都是知识道理，今天人很喜欢搞这个东西的，哇，对圣经中的知识道理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呢，一天像出了个什么东西，大家的兴趣了，那个红月亮来，大家就研究那个红月亮，有什么用处呢？你研究那个干什么呢？你就对你有益处吗？没什么大的益处，属灵生命上没大的益处，并且那个也还不是约珥书所讲的那个红月亮的，对不对啊？你讲了半天也没事情发生，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能把我们的心思从这种偏出去了，你去搞这些东西去了，不是的。我们应该怎么样？你看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长进呢，他越来越能用圣经的思想来思想事情，来考虑事情，他的思想转变，这个才是读经的目的。今天我们带弟兄姊妹读经，我们自己读圣经，你要朝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问你读了多少遍，我也不要问你读了多少，我要看看你当事情来到的时候，你在考虑事情中，你这个思想从圣经来的呢，还是从你自己的，还是老的意念中来的？这样我想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啊？大家很多人读圣经读了半天，那个人还是那个人，那么圣经呢变成了什么一个研究的资料了，变成这么一个东西去了，这个是不对的。神没有这个意思，给我们一个学问。就好像今天呢，你教物理的老师，你去上课教物理，教完物理就没事了，对不对啊？你是教什么化学的，教完了之后呢，你这个跟你没关系，跟你生活没关系。不，读圣经是跟你的生活有关系，读圣经是跟你的侍奉有关系， 读圣经是跟你的行事为人有关系，你这个读经才有益处啊。所以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呢，我也被弟兄们带领啊，在读经的事情上面啊，他们也要求我们这样读那样读，我也跟着读。但很多的时候呢，读完了之后呢，只是心里面一个安慰啊。今天问你有没有读圣经啊？我有读，你读了什么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啊，今天早上你读圣经没有啊？读了，你明白了吗？没有明白，读书读了什么东西也不记得，反正有读，安慰自己的。我们这那个时候一天旧约三章，新约一章啊，那么没有读呢，心里不安啊，我们老欠债，对不对？我想好了，没关系，明天就读六章，然后两章啊。到了明天又没读，就是在九章吧，然后越积越多，到最后干脆就没有读了。所以就整天就搞这些东西啊，这个心里面呢、啊、弄得个很不安的。等到有读了，就好像理直气壮。那么你读了有什么用处呢？弟兄姊妹们，不是的，要明白圣经啊。所以我们中间必须要把这个观念把它转过来，不然的话呢，弟兄姊妹没有用。今天我们在基督教里面也在鼓励人读圣经，这个不是坏事，是好事情。但是你如果读了不懂的话呢，这个意义就不大，很可惜了。那么呢，读了半天，行事为人的思想还是老的，碰到侍奉还是个老观念，还是你的人自己的想法，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在属灵的道路上是需要有原则的。什么叫做原则呢？当你能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有原则，原则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有路可行，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使你的真理成为可行的路，这个是我们的追求，弟兄姊妹们，非常重要啊。所以我在这里哈，我这样讲，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大家能够领会。如果你不能领会，散了会，你还是依然顾我，我行我素，那就可惜了，啊，那就一点都没有改。所以十字架的追求是一个实质的追求，是需要付代价，需要认真的，啊，你们不能在这里啊，弟兄姊妹这样弄完了之后，大家出去都能讲一套，那这个是祸患啊，必须要有实质上的一个追求。那么关于意志方面的也是这样啊。那么刚才我们弟兄提了两个点很好啊，这个意志呢，这个跟顺服有关系的啊，顺服其实就是意志的降服啊，当然更好的是变成意志的联合啊，那么你的连于主的心意，你整个意志都归向主，那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然后关于身体的这部分我就不去说它了，好吧，因为那个将来主会给我们个新的身体，今天呢我们要用圣洁保守自己的身体啊，身体圣灵的殿啊，所以呢也需要注意。好，我想我们这样哈，就把这本书呢大体上做了一个介绍了。但是呢，到底我们得着多少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人的领会了啊，需要主给我们恩典。所以呢，有空的时候回头再读啊，我们介绍了，就希望弟兄姊妹去读啊，希望呢你读出个结果是你自己有改变，读出个结果能把祝福带给别人啊。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这个追求了，那么我想下一次呢哈，我们读另外一本书。那今天呢，你们原谅我用一点时间呢，我这个把这个书呢稍微的再介绍一下啊，简单点。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读这个斯百克弟兄的《十字架的中心性与宇宙性》。那这本书呢啊，那么已经有中文的翻译，但最近呢我们的这个石桥弟兄呢又把它翻译了一遍啊。石桥在不在？石桥啊，石桥在啊，石桥在 OK 啊，我们的弟兄呢把这本书呢重新翻译了一下啊，所以这本书呢我就和弟兄姊妹们介绍啊，你们如果呢有这个十百克的文集的话，它也有单行本啊，那个中文的也有单行本，那么在这个十百克的文集的第一集的里面啊，第一集的里面呢他就列了这个十字架的中心性宇宙性这本书的翻译在里面，已经有中文的翻译在里面啊，那么你可以去读这个也可以。那么我不晓得石桥，你现在把你的那个手稿啊你能够发出来给大家吗？石桥啊，你听见我的话吗？张石桥弟兄，听见啊？听，
哎，我没有掉了，能听见我吗？
你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你听得见
我
的声音吗？
我在最后 proof reading。
啊，你这样啊？我们建议你如果能的话，你把它放在网上，好不好？
可以。
先把它发出来，因为你是中英对照，对不对？
对，中英对照。
哎，那更好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也可以上网去看我们弟兄的翻译啊，用中文对照着看，我想那个我想会更清楚。那么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能用英文看的人直接看英文，好吧，青年弟兄姊妹啊，直接看英文。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来交通这件事情。好了，那石桥啊，请你把那关掉啊。好，谢谢你啊。那么我现在这样啊，关于这个书的这个简介呢，我讲一点点的原则，好吧？讲一点点的原则啊。那么我是希望下一次这本书呢，第一章到第四章啊。到第四章我们请这个石桥弟兄做介绍，这本书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介绍，那么石桥开始啊，然后第二部分呢从第五章到第九章啊，我们请萧梦荣弟兄来做介绍啊。萧梦荣啊，你记得十字架的中心性宇宙性啊，第二个部分从第五章到第九章，因为我们的萧弟兄啊，对斯百克弟兄也是有很大兴趣的一个人的。过去呢，他这个怎么样？可以吗？哈，啊 ，OK， 啊，请你预备。那么就是一月份的时候，请石桥介绍前面一部分；二月份，请萧梦荣介绍第二部分。所以萧梦荣，你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可以准备，好吧？啊，我这本书呢。可以说是斯百克弟兄的很重要的一本书啊，是他早期侍奉所出来的一本重要书。那么这本书呢是他1943年，我看那个上面写是1943年写的讲的啊。那我们晓得了，宾路易师母呢是1927年就过世了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十多年以后呢，那我们的弟兄呢把这个十字架的这个信息呢重新再整理啊，写了这么一本书，非常宝贵。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来读这本书。不过读这本书呢，我现在这里给弟兄们一点建议啊。第一个呢，你从它的本文上面呢先把重点抓出来做介绍，好吧？我想我们因为介绍书是要让人呢懂得这本书的好处啊，所以你先不要讲你自己的观点啊，不要讲自己的观点，先把这本书的重点啊，那么给我们做轮廓式的一个介绍啊，到底这本书的好处在哪里啊，它的那个重要的点在哪里啊，那么希望弟兄们在介绍的时候呢在这一方面下点功夫，好不好？第二方面啊，就是呢我们要追他的思路，因为这个是更重要的。为什么斯百克弟兄会有这么一个思想？他从哪里来的？啊，那个根源从哪里来的？我过去这么多年呢，我觉得读斯百克弟兄的书对我最大的帮助啊， 就是明白了他信息中的思路。你明白他的思路，你就懂得他在讲什么。你明白他的思路，就知道当初圣灵是为什么这样启示他的。这个呢，会把我们带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啊，因为我们的弟兄是有意向的，他是根据意向那么来写这本书的。所以现在呢，我们需要从这本书里面重新看见意向啊，所以你要追他的思路啊，你不是光把他那些重要的话呢记住了，那些好的话记住了，那么就会满足，不行的啊。我希望我们所有弟兄姊妹们一同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这样，追他的思路啊。所以当你读的时候，你看他这样一个说法，你心里面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他这样想啊？他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这么一个领会呢？啊，这个呢会帮助什么？帮助你在圣灵的手中，圣灵在你的心思念中间呢，可以做更新的工作，可以做开启的工作。啊，我这么多年我读斯柏克弟兄的书，这方面给我的帮助是最大的。啊，那么呢，到一个地步，当你的属灵的心思意念被启发出来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自己读圣经，你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有自己的属灵上的一个领悟啊，这个才是真正读这些书的一个好处。当然了，我们的弟兄这本书的中心点还是在摆在哪里呢？摆在十字架这个面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啊，预备这本书好吗？如果你有困难的，那么各地的聚会呢，或者你附近的聚会呢，有人能帮助的时候呢，请他们帮助啊，大家务必人手有一本这个书，好不好？不然的话，你下次来听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弟兄们讲什么了，对不对？你自己如果没有读过的话呢，那个我想那个效益是很小的，微小的。所以希望弟兄们、弟兄姊妹们在这方面呢，能够认真的能有一点追求，好吧？好，那我们的时间已经过了很多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啊，因为这个圣经的这个启示才是最根本的启示了啊。那么上一次呢，弟兄姊妹应该记得，我们把这个五记啊，这个利未记里面的五记啊，那么做了一个重要的也是轮廓式的一个解释，重点式的解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啊，凡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是吧？这个五祭，我们知道这是神对于他工作上的一个重要的要求啊。那我今天呢不重复这些东西了啊。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你回头再去思想。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不仅啊知道这个五祭啊，它那个属灵的含义。啊，它重要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啊。那么当初神把这个重大的原则借着摩西给以色列的百姓，是要叫祭司们怎么样来实行的，它不是一个道理，光是道理是要实行的啊。所以因此呢，祭司们呢就按照这个五祭的原则，那么在那里实行在祭坛上真实的献祭啊，这个献祭的过程非常重要。这个献祭的过程更说明我们今天经历十字架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所以今天早晨我要利用一点时间，把这个给弟兄姊妹们也做一点解释啊。好，那么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请大家打开圣经利未记第一章，因为呢，祭司们的献祭在利未记里面记载的非常详尽啊，我们没有办法把每一个祭的献祭那个通通拿出来讲啊，那么我就呢用其中的一个例子大体上来说明一下啊，其他的弟兄姊妹你自己去领会好不好？那么我们从这个献祭的过程里面 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那个意义是何等的丰富啊，他受的苦是多么的大，多么的深啊。所以很奇妙的，神用旧约圣经献祭的那个过程解释整个十字架的经历。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背起主十字架跟从主，到底有哪些重要的经历是我们需要经历的啊。所以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讲有实质的意义。那我想我们这样啊，我们先从第一章的第三节读到第九节，好不好？中英文一起来读啊，如果你找到了，那么一起把它读一下啊。那么一起来啊。
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还要按手在燔祭身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还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拿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身的皮，把燔祭身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都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我们再看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三节，第六章这里讲到燔祭的一个条例啊。那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三节啊，来。
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
收起来，
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席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
这是献燔祭的一个条例。那么呢，我就用这个燔祭啊，宰牛的燔祭的，那么这一个例子啊，来说明十字架的一个经历。因为呢，他后面讲到的有很多都是重复的东西啊，虽然献的祭物不一样，有的是羊羔啊，有的是雀鸟了，对不对？不一样，但是大体的过程上面来讲是一样的啊。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用燔祭献牛啊，这个燔祭因为是叫做全身的燔祭，是全部献给神的。那我们从这个里面呢，我们来领会一点十字架实际的经历，我们从这个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苦啊，他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重大的。那么在这里呢，我在解释这个之前哈，我再稍微的提一下啊。那么摩西呢，从西乃山上下来之后呢，建造会幕，那么会幕里面呢开始设立了铜坛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铜坛就把过去的土坛、木坛、石坛呢通通把它汇集起来了，最后整个总的意义集中在铜坛。而我们知道这个祭坛呢，它以后成了以色列属灵
生活光景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你看他们祭坛的光景啊，就知道他们属灵的情况如何。所以这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你在教会中啊，你看见十字架意义的应用和神的儿女们在这方面奉献的生活，决定整个教会的光景的好坏。所以不是在乎有口才啊，在这里有活动有组织才干的人做什么，弟兄姊妹们，乃在乎什么十字架的经历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啊。那么在这一方面才能够测验出一个聚会真正属灵的程度如何啊，这是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需要明白的啊。所以呢，在以后的以色列的历史中间，你看见什么时候祭坛被毁坏，你就知道那个以色列光景就非常的糟糕的啊。什么时候祭坛被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他们的光景就有复兴，他们的光景就美好。我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不能把它光当作一个道理来领会，是仰望主的恩典啊。那么祭司们的献祭呢，解释了十字架实行的一个真正的原则啊。那么刚才我们读到第一章里面呢，当有人要来献祭啊，把牛当作燔祭来献祭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些重要的点啊。那么这些都是关乎到十字架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么第一个，它让我们看见什么呢？他就说呢，这个拿牛来做献祭在哪里呢？要在会幕的门口啊，在会幕的门口。当然这里面有两面大的解释，一方面来讲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献祭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立世界根基的时候。那么你当你还没有进入会幕，就是还没有进入神整个工作的时候，首先一个什么东西啊，在门口就开始要做献祭的准备了。所以这才讲到羔羊啊，在立世界根基的时候就被杀了，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提醒呢。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整个所谓教会的生活，首先第一个点怎么样呢？在这里祭司必须在门口被杀啊。所以是进入教会生活。你看我们今天哈，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蒙恩得救啊，第一个是什么？接受十字架的救恩，对不对啊？你的蒙恩得救是从十字架救恩开始的，你能进入教会的生活，你是从接受十字架救恩开始的，对吧？这个我们都能明白啊。然后以后你的聚会生活也是一样啊，必须什么？从十字架的经历，从这个开头。所以你看神当初给他们定规啊，是在会幕的门口啊，在会幕的门口，他说用一只牛为燔祭，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啊，没有残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祭物呢必须是什么呢？是无瑕无疵的。当然这用在主身上是最恰当的，我们的主是无瑕无疵的，对不对？而我们上次讲过，我们是经过了主的工作才变成无瑕无疵的啊。我们是有瑕疵的，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神的工作都是要完全的，他不要那个残缺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来献祭啊，到后来我们看见以色列光景那个低落的时候啊，败坏的时候，他们都把那个有病的、瞎眼的、瘸腿的拿来献祭，对不对啊？神要的是上好的。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呢，今天你来到聚会里面的时候，你要把怎么？首先把你上好的归给主。你看我们常常有时候来聚会啊，弟兄姊妹们，哎呀，我常常不晓得，因为心思意念中不知道充满什么东西啊。所以呢，你在家里面需要预备，我跟弟兄姊妹讲，你要祷告主，你要亲近主，首先把你的心思意念怎么样，把它澄清了。我们有很多时候来聚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不是要想了要找什么人呢、啊？要跟什么人，谁要交通，要谈事情呢、啊？要搞这个东西，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对主不恭敬的事情啊！我要再说，当我们聚会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坐在其中， 都是预备好的。你有聚会都开始，主都在这里，你还跑去搞这搞那，你想想看，你用世界上的东西来讲很简单，你一个国家开最重要会的时候，最后进来是谁？是总统啊，对不对？你比总统还晚进来，你算什么呢？哎，你还在那里搞这搞那的，弟兄姊妹，这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养成这种好的习惯啊，要把上好的归给主。今天早晨来到聚会中啊，或者晚上祷告来到聚会中，把上好的归给主啊，你绝对不能把那个残疾的东西带来，这是一个原则，这十字架的原则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是把心空出来了，全心为着主，这个时候再也没什么人事物在我们心中了啊。你必须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点。我再说 no excuse、yeah, no excuse、yeah, 不管你去做什么，你觉得你要去搞这个搞那个，弟兄姊妹们都没有理由的啊。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很少要求，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能有好的聚会必须是这样。所以你要早几分钟坐在聚会的里面，安静你的心，把全心向着主打开，在那里亲近主。你不要在这里再想东想西，要搞这搞那的，这是不对的。啊，这是我们的学习了，相互的勉励，好吧？要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对，这个我们是 nobody。你不要给人感觉你什么了不起人物了。你就是负责弟兄也不行啊！大家要一定要在主面前守住这个规则，因为这是整个聚会的一个聚会的灵和空气的问题啊！所以要没有残疾。然后呢，下面什么？他按手在这个燔祭牲的头上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按手是个联合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已经说明了他死算我死，是吧？这个牛你不需要死，这个牛替你死了啊，替你献祭。今天也是主耶稣替我们献祭了，对不对啊？他死算我们死，但是呢我们要联合于他的死啊，联合于主的自己。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祭牲要被杀啊，是这个要流血的啊。对，那么这里有一件事情呢、啊，我想弟兄姊妹，你仔细读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为什么当初是这样，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他不是祭司宰啊，是他要宰啊。哇，你敢不敢杀牛啊？我是不敢的。啊、但是一个人牵牛到会幕门口是这个人要杀他的。啊，我连鸡我也不敢杀，啊，不要说杀一头牛，你敢不敢杀牛啊？啊，但是他的要求是这个，啊，当然弟兄姊妹，这是有属灵的含义，这说明什么呢？这头牛是你杀的，就主耶稣是我杀的，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吧？是我把主杀了，我们不要老说是犹太人杀的，啊，是你我把主杀了，他甘心情愿为我们死啊，啊。所以我们看见饼杯的时候，我们有个感觉，这不是罗马人杀的，是你我把他杀了啊！所以你看我们诗歌里面有这样的唱道，对不对啊？就是我们把他杀掉的啊！所以这里有属灵的含义啊。当初呢，不过真的是，这个人牵牛去就杀牛，牵羊去就杀羊，这个真的是啊。但我不知道啊，那个实际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主的话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按手在他头上，与他联合。然后呢，我只能简单的说啊，第六节那里说呢，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哇，你不仅杀，你要剥皮啊。我想这个所有以色列人都懂得杀牛剥皮嘛，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能按照属灵的含义上面来领会它，啊，什么叫做剥皮啊？因为我们知道 你一只牛啊，你把它皮剥掉之后，它就没有原来的样子了，对不对啊？我们人也是这样，一个脸皮啊，你知道脸皮没有了，你谁也不认识，认不出来你是谁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当然这个是指的什么？指的羞辱说的，啊，所以呢，很多弟兄们常常有感觉，真正被十架跟从说，好像被剥了几层皮一样的，啊，的确有很多说侍奉上面的叫你的经历，就好像你给剥皮就是。那么当然这里哈也重要的意义重在舍己，啊，那么一剥皮之后呢，你这个人的样子，你知道我们人每个人都喜欢保留自己的样子，你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呢，都希望人家知道我们什么样子，对不对啊？人家不知道，我们还故意让人家知道了。你看看我这个多属灵啊，所以你最好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没有什么样子，对，对啊，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十字架的经历，所以人隐藏自己啊，弟兄姊妹们隐藏自己啊。但是今天的基督教是尽量怎么样，尽量显扬自己啊，对不对啊？我们爬到讲台上去显扬自己啊，多可怕，多么可怕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不能显扬自己，要隐藏自己的啊，尽量的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什么。这是十字架的灵啊，十字架的工作。这个叫做剥皮啊，这个牛的皮要把它扒下来啊。然后我常常觉得跟做人呢，就这脸上这张皮太重要了，很多人就是为了面皮活着嘛，对不对？就是活得很痛苦，是真的啊。我有的人很失败就是这样，你太顾你的面皮了。我们好多弟兄们，我都不能讲过去碰见一些弟兄们本来好好的光景，就是为着这张脸皮放不下来，结果呢，整个后面的失败就很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原则啊，要学习舍己。然后呢，不仅是扒了皮啊，还要把它怎么切成筷子。这一切成筷子的话呢，就更不完整了，对不对啊？所以呢，所有懂得十字架意义的人就晓得什么呢？他就不再完整，他那个意思什么呢？就不保留自己了，啊，我们呢，对于我们这个己啊，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没有人不爱自己的了，啊，没有人不顾到自己的，所以我们呢，基督徒说自爱自怜起来的时候，那个很厉害，啊，所以十字架的功课就把我们拨到一个地步呢，变成了无己，无己。所以你看过去的弟兄运动的时候，他们懂得这个真理啊，所以他们把生活减到最低啊。你知道那个我们过去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的里面呢，哇，我们不可以照相的。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照相都爱世界，留个相片下来，这个不行的啊。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因为什么，在弟兄运动初期的光景中啊，他们因为感觉到圣灵工作来得格外的强烈，所以有一点点的有走极端的这种现象，那是可以想象可以原谅的一个东西，因为那个里面的冲击太厉害了，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根本就不要照相。所以你达比弟兄，你到今天你找不到他一张相片的，所以后来人给他写传记只能凭想象画一个像出来的，没有照片的。所以那个时候到了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个实行的真理了，变成这么个东西去了。那么这个是很大的错误。所以后来我看倪弟兄也照相嘛，对不对？倪弟兄那个照相还是刻意照的啊，摆个架势的，摆个 pose 照出来的啊，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也不是说是非要这样不可，但是你会看见那个时代弟兄姊妹们对这些方面的，就是说呢，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要追求主，不过后来变成行为就错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姊妹们谁敢穿什么有颜色的衣服呢？不敢的，都是蓝布大褂，全部意思灰色可以穿灰的可以，蓝色大褂。然后姊妹们呢，就是说呢，年老的一个啾啾，年轻的两个啾啾，没有人敢烫头发的，你烫头发就是爱世界，你知道吧？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感觉这个都很对呀、不应该有这些东西啊。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当初弟兄们就领会，你在教会里面不要摆自己的形象，那么被切成筷子了，你知道吗？没有自对自己没有保留。所以呢，你看达比弟兄出去的时候呢，他穿那个衣服呢，都是穷苦人衣服，被人家感觉他是乞丐呀、被人家感觉他是乞丐呀、所以你就知道当初他们就有这么一种的意念在里面。因为什么？这开头十字架的真理出来的时候呢，这太光太强烈了。当然今天呢我们需要一点平衡呢啊，那么当然你穿的太花花绿绿的也是不对的啊，他穿的朴素一点整齐一点有点颜色也不是什么大的错误，是吧？但是我们觉得今天是灵的问题，不是外面行为的问题啊。所以呢无论怎样在教会里面你不要把自己保留的完整，这是一个基本的意念。我们太叫别人感觉我们是什么呢？有那种自卑感的更糟糕啊！一天到晚想要叫人家知道自己是个什么，那个很糟糕的。所以求主让我们没有保留的跟随主，要真正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所以这里呢，这个剥皮呢，也是一个原则。你看我们主耶稣上十字架多羞辱啊，对不对啊？你能想象吗？神的儿子被剥得光光的挂在十字架上面。浑身是血又是唾沫，对不对？头上还戴着荆棘的冠冕，主是毫无保留啊。所以今天这个救恩在他手中是完全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作为拿撒勒人的跟随者，你必须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晓得今天基督教的意念不是这样的，我们都要光彩，什么东西都搞得风风光光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羞耻，这是一个不懂得十字架的人的一个做法。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今天还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所以不要随从肉体的思想和意念跟随主。然后呢，我们看见啊，要把什么火放在祭坛上。这个火呢，我们晓得不是人点的火，在利未记里面讲到人献燔火就被神击杀了啊。这个火是出自圣灵的，是圣灵的火啊。所以今天跟随主啊，你里面如果发烧的时候，你要看看这个烧是从哪里来的啊。因为我们天然的火也烧得很大的，有的人呢就激动起来了，哇，这个里面开始发热了，热心起来了，哇，那个也不顾一切横冲直撞的，就是不行的。你这个火里面所发出来的火要从圣灵来的，是圣灵的感动，不是你天然的热情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很多时候热心的基督徒也不是说坏，但是呢不对的啊，因为那个燔火烧燔火呢是不行的，神不能接纳的啊。所以我想只能简单，因为时间没有了，我们只能简单的说明一下啊。然后呢他把这个祭坛要放在柴上，放在摆在火上啊。然后他这个到了第九节这里就说什么，燔祭的脏腑与腿啊用水洗一洗啊，这个也很重要。这个祭物呢，那么另外一面去，这个脏腑就指的什么？指着我们里面的意念，我们的五脏内腑啊，对不对啊？你整个的意念要洁净，要清洁的啊，这个里面不能污秽的啊，所以要把这个脏腑拿出来用水洗一洗。所以跟随主啊，尽量的要保持我们心思意念的一个清洁啊。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在堕落的光景中啊，我们都经历过什么叫做里面的污秽啊，我们的心肠肺腑都是不干净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外面一层皮把它包住了，看不见了，对不对啊？但是在十字架的工作上，你就是把它拿出来洗一洗啊，常常求主洁净啊，叫我们里面的意念啊，没有什么败坏的意念在里面，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然后那个腿是什么？腿就是我们的行动啊，我们的行动也需要洁净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奔跑跑来跑去，不是为主跑，你为自己跑啊，那也不行啊。所以求主 让我们的从里面的心思意念一直到外面的行动都是洁净的，这是一个原则，好吗？啊，我想我们不是拿来这个绝对要求什么人啊，这是一个原则，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循这个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这个献祭的过程就是包括什么十字架施行的经历在里面，对不对呢？很清楚啊啊，所以你要去思想，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思想。我们希望我们讲过之后呢，弟兄姊妹回去再思想，并且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里，运用在你的侍奉里面啊。以往你随便做，现在不要随便做；以往你可以这样，现在不可以了。你要按照有原则的情况跟随主，这样我们的侍奉在神跟前才能蒙悦纳，对不对？这样才能够引进神的这个大的祝福嘛。所以呢，在列位记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用牛做燔祭时，你看见这里很多原则，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些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原则在里面啊。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他献这个雀鸟的时候呢，那圣经讲说要把那个鸟头给它揪下来啊，那什么意思呢？虽然这个鸟很小，小小的头也要揪下来，就在教会侍奉上呢，不仅大事牛头要砍下来，那么小小事情呢，鸟头也把揪下来，是你凡事都不要出头，就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不是说姊妹们蒙头不能出头啊，弟兄们也不能出头啊，啊，所以姊妹们蒙头是很尊贵的一件事情啊，很多姊妹们可惜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啊，你在神面前代表神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你知道吗？啊，提醒整个教会要蒙头，在神的跟前不可以出头的，啊，小头也不可以出的，大头不能出，小头也不能出，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十字架的经历啊。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们讲到这个在第六章里面那个条例的时候呢，啊，主要讲一个点，就是这个祭牲呢要从晚上到早晨啊，是不能断的，所以奉献的生活是不能停止的。这也告诉我们十字架的经历是从晚上到早晨，从早晨到晚上是不能停止的，这个火绝不能熄灭的，不能今年我们背了十字架明年就不用背了，那不对的，或是说前年背了十字架去年就不背了，这也不行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十字架的火是一直要在祭坛上的啊，所以仰望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那么能够从旧约的圣经里面领悟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也从旧约的献祭里面学习我们今天如何在生活中背十字架跟从主啊。所以你看见啊，从西乃山以后啊，那么以色列百姓成为祭坛下的百姓，他们是一般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所以在新约时代中，我们相互的勉励，我们是十字架下的子民啊，我们身上应该有耶稣的印记，有十字架的这个记号，好吧？那么因为时间到了，我想我们只能简单的在主面前，那么把这些哈扼要的交通，愿主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弟兄姊妹进入实际啊。我想我们的聚会要有希望，我们的个人在主面前要有长进，这些真理是不能忽略的。什么时候忽略这个，什么都变得没有价值啊！求主怜悯我们，好吧？那么我们哈下一次的聚会呢，我们摆在一月份的这个聚会呢哈，我们摆在六号，好不好？有这样有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今天是九号，一月六号啊，开年的时候呢，我们一月六号我们有个聚会，然后二月的时候呢摆在三号啊，我想提一下吧，这样给弟兄们能够有好的预备啊，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预备。二月三号， 1月6号，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聚会就停在这里。最后我们还是一同有点祷告，再准备一些祷告。那么我们等一下哈，请文革弟兄有点祷告，好不好？然后这个朱自由弟兄在吗？他们有没有在上面？
不在。
自由啊？
他不在。
啊？自由你在吗？朱自由在吗？
不在。没有。不在。
啊？
没有。
啊，没，朱自由不在。黄尚德在吗？也不在。尚德在。尚德在吗？请你举手一下。啊？
不在。
也不在。OK。那么，好，我们请 Andrew 应该在吧？ Andrew 在。那还有这个Luke 在不在？你有守正弟兄在吗？守正在啊。那我们请这几位弟兄带着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其他弟兄姊妹随圣灵的自由啊，如果你里面有感动，就请你没有避讳的，那么开口祷告。
感谢你，你常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是
主教导我们常活在你的面前，
是
的，主我们需要有切实奉献的生活，
阿们，
主我们的魂常常左右我们不能够很纯净的来服侍你，来跟随你，所以说愿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在我们身上能够成为真实的实际，所以主，我们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
阿们，
主愿你在我们身上做那更深的工作，
阿们，
在你回来之前让我们切实的认真的走这条十字架的路，
阿们，
愿你的话语开通我们，
阿们，
愿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都能够摆在祭坛上，
阿们，
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敬拜你，我们赞美你。
是的，
主啊，你的救恩何等的浩大。
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你。
嗯
哼。主，我们实在是求主，你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
阿门。
主啊，让我们真认识基督跟他的十字架。
阿门。
主啊，巴不得你让我们甘心情愿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主啊，巴不得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自己放在祭坛上面。
阿门。
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主你实在是你的心意能够完全的成就在我们身上。
阿门。
让我们的魂让你自己真是能够在我们身上做分别为圣的工作。
阿门。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我们的魂真是能够被你洁净。
阿门。
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有更新的魂的生命。
是的。
能够真是让你的旨意能够造成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阿门。
主，我们也实在是求主你十字架的经历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唯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主啊，一人既替众人死，我们就都死了。主啊，我们今天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主啊，乃是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主，求主你爱我们你是爱我们到底。 也求主拯救我们到底，
是的，
成全我们到底。
阿门。
主啊，吸引我们带出我们更深处的爱慕。
是的，
主啊，我们啊真的是欢欢喜喜的能够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
阿门。
阿门。
谢谢主，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
名。阿门。
我们实在满心感谢赞美你，
是的，
我们在你真理的光中，主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与你所要求的，与你所盼望的，与你到我们身上所花的年岁日子功夫是何等何等的遥远的。主啊，我们谈十字架，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心思意念里，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侍奉中，
主啊，
主实在是承认，主我们真是像彼得所说，主啊，我们是个罪人，求你离开我们，
主
啊，你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然而我们又说，主啊，我们不能没有你，亲爱的主，把这样的灵赏给我们，渴慕你的灵，主渴慕来亲近主，渴慕来跟随主，渴慕来一生的学习。走在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十字架的窄路上，
谢谢主，
我们跟随着羔羊向前走。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么多属灵的同伴，主我们就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常常用批判的眼光看我们同伴，
主
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狭小的眼光哦来判我们周围的事物。
主啊，
主我们实在没活在你的光中，我们没活在你的爱里，我们更没活在你的怜悯里。
主，
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把悔改的灵赏给我们，把真理的光赏给我们，把十字架的路摆在我们的前面。主，让我们正式成为十字架路上的人。
阿门。
我们感谢赞美你，今早与我们的同在。
谢谢主。
谢谢你祝福我们，主让真理的圣灵带我们进入到一切属灵的实际，让我们脱离我们的光景，叫我们脱离自己。
是的，主。
你就讲耶稣。真实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扑倒在你的面前。
阿
们。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长久的忍耐，一直的忍耐，用你的爱来洁净我们，用你的血来保守我们，主让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名祈求祷告。
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啊。好。下一次见，明年见。